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脑子只要一动，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家的蛋糕，不是你家自己的蛋糕。因为你要想东西，你就必须用别人的话来讲。诸位，能不能用你没学过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你的思想？一个字也不行。我刚才说的，你连摇头都是别人那里学来的。所以哪个思想是你呢？好，第三个层面，思想也不是你。就好像剥这个香蕉的树皮一样，这个芭蕉树的树皮啊，它芭蕉树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一棵树，你每一张那个树叶啊，芭蕉树叶把它剥下来以后，你发现里面没有树。心经说五蕴皆空，物质的、精神的、色受想行识，包括你的观念、你的想法，没有一个是你的。那你把身外之物、身体还有你的思想这三层都把它剥落以后，所以现在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就简单的问，身外之物我的东西，学过汉语都知道，我的东西当然那个我是我，那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了，那东西是属于属属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的东西，东西不是我，我的身体自然身体也不是我，还有我的思想，所以思想也不是我，那是我的思想。好，关键的时候，你把身外之物、身体、思想全部剥落了，你看看哪个是你自己？因为都剥落了，净虑脑子里面都不想了，你依然感觉到自我，是不是这样？我们感觉还是觉得有我，怎么可能没我呢？你看，但是明明思想也不是，身体也不是，想法也不是，里面还有什么？好像又是没有东西。但是没有不对啊，我们还是要有个我在。这个我是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是什么概念？没有边界，空间上说没有边界，时间上没有边界。佛经里面说，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他正面去描述。但我们现在不管他怎么描述，你看看，当你的身外之物、身体和你的思想全暂停之后，全归元，让他们归位，身外之物归位，身体归位，你的想法知识让它归位，然后你是什么样。所以佛经里面说啊，不识本性，学法无益。你不认识你的本心，你学习所有的法都在观念到观念当中打滚，历史是无数的观念的重叠，你以为那个观念很有价值，三十年以后观念全改了。你看那个女士流行的衣服的款式，紧的流行，然后流行宽的，宽松的，宽松的流行又流行紧的，高跟鞋流行，然后又平底的，平底的流行再高跟鞋，这样。头发呢，长的流行，然后又短的，短的再流行长的，她没有别的办法呀。这审美一疲劳，他观念就改了。历史都是在重复，没有一个观念不是重复的。所以你在那个堆里面装，你把有限的人生装在那里玩游戏一样，玩到最后你被玩了都不知道，会玩得很累很辛苦。 找不到家，没有归属感。所以认识本心，这为何要禅修？确切的说，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你要禅修就要明白你的心，心是你生命的本，你生命的本都不知道，你只是被这些观念、这些价值、这些情绪带着到处跑，你能跑到哪里去？你跑到天还是在流浪，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那你当下这颗心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那个我是有边界的。诸位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不以为我有边界，你就不会打上我的标签，我们就不会有仇恨，不会有冤家。佛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我的坐标在哪里？我、你、他。什么是我？我们感觉坐在这里是有个我坐在这里，所以有前后左右，对不对？但是坐在这里的前后左右那个坐标的点，你能找到吗？你在的心肝里面，还肺里面，还是脊髓骨里面，你找一个点，而且你还不停地动，那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平常以为很有知识，我们以为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我们都是玩着模糊的概念，前后左右非常模糊。前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标准？后面在哪里？完全没有标准。因为我们那个坐标有问题，那个坐标是一个假设的自我。可怕就可怕在我们被骗了，我们有一天假设了一个自我，维护了这个自我，为了这个自我的尊严，让自己受尽苦恼。你为的不是真我，真我不需要你那么啰嗦，但是你为了那个假我，你跟人家生气，跟人家结怨仇，跟别人对立。所以生命最可怕的是对立割裂，一对立一割裂你就孤独。所以每个生命都觉得孤独，当你孤独起来了，就有我，就有你，就有他。孤独的部分是你跟你的世界本来是浑然一体，结果你中间竖了一道我见的高山，像一堵墙一样把自己割裂起来。割裂的程度越宽，你的自我越强大；割裂的程度越小，你的自我越脆弱。只是你这堵墙往外移一点，还是往家里移一点？有些人为个人，有些人为两夫妻，有些人为一家人，有些人为一个村，为一个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为一个人类，他的范围从宽到窄，每个人随时都在改变这种框架。所以这个我执的自我意识一旦树立起来，我们就变得有空间感。我人众生，这是空间。金刚经告诉我们，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为什么无我无人？有我有你有他，他一定是有隔裂的，有孤独的。当你把隔裂的那堵墙拿掉，那堵墙怎么拿呢？那堵墙就是一个假设自我，我们把假设自我假设起来了以后，就变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他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是为自己一家人的，但是两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就为自己了，他就不会为对方了，要不然他不吵架了。那一个人坐在那里身和心吵架的时候，你为谁啊？身心吵架的时候他虐待身体，想不通跳楼了，他虐待身体，他把身和心也割裂起来了。那身心身体不管了，在心当中观念矛盾了，精神分裂了， 你看这随时都在割裂自己。所以人为什么要追求外物，追求感情，追求钱财，追求地位，追求物资？因为他太孤独了，他把自我割裂起来，太孤独，他需要依靠外在的，他不停地去寻求外在的。要寻求到什么时候？要去寻求到所有的世界一切都被他找到了，他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个时候你彻底会舍弃了一切的贪嗔痴烦恼。所以自贪怎么治啊？贪污能治吗？我们每个人哪个人不贪？贪很难治啊，因为你跟世界隔裂了，你必须要去寻求啊。把地球都给你，财富很多，什么东西都有，左手拿着地球非常成功，接下来怎么办？右手马上去抓月球。人心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的，因为地球给你，还有月球在外面，你的心依然还是被割裂的啊。割裂是一件痛苦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游戏，你看看你的心在哪里，我们自我感觉在哪里。据佛经记载，通常人的自我感觉，藏传佛教说这叫气脉明点。唯识宗讲去后来先做主公，阿赖耶识在我们的心脏的心窦里面。所以很奇怪哦，你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就说我在这里，拍着胸脯说我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里，有没有拍头说我在这里？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不是说哎，我心脏很清楚，你会说我头脑很清楚。心头脑什么关系？头脑是大脑，是全身体的指挥部，心是你的指挥官。仅仅这个关系，指挥官到指挥部用什么指挥？用无线电指挥。唯识说这叫净色根，还有一个浮尘根。浮尘根是指所有的神经系统，你的大脑到全身有神经系统，所以有什么问题它迅速传播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你心里所想的，它用无线电来传播，来指挥你的大脑第一反应啊。这个话就扯远了，就是当我们这个心感觉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孤独的，因为它是个明点。实际上这个心具有三种功能：主观的能动性、客观的被动性、包含性。我们心的三种功能，主观的能动性就是我想摇摇，你看动动想说，这是你的主观能动性，是那个生气起来你巴掌扇过去，主观的能动性。但是客观的被动性呢，我们就不承认了，别人骂你了生气，凭什么他骂我，今天天气很热，哎呦真受不了，怎么这么热，谁让你热的？是你的心把热感受回来的。所以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他骂你就骂你，你为什么难受？因为你的心把它收回来了。你的心具有客观的被动性，而且它具有包含性。这颗心是把你生命的所有经历全部以全方位的摄像机的功能一样收摄在案。所以人生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不管你做好事坏事，你不管怎么隐瞒，你隐瞒不过自己。它是全方位的，24小时连梦境都不放过。唯识说你的起心动念都是会种子种下去的，你每一个心念生起来对你的生命都有力量，所以它具有包含性。当这个包含性、主观能动性、客观被动性三种功能都全的时候，其实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看到的世界 只有你看到，而且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你其实没有看到别人。诸位，你今天听到师父在这里讲课，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达照师父，你只是看到你心中的达照师父。所以每个人听起来都不一样。如果是客观的，应该是都一样的，没有客观的。你看到的全部是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心，它有主观能动性，它有客观被动性，都被你的心过滤了。所以我们这个心起心动念啊，它有两种基本的功能。第一种，它是你认识世界的唯一的眼睛，你的心才是你认识世界的唯一的眼睛，你的眼睛只是你心灵的窗户，不是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是你的心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你心中有多少的观念，多少的价值，多少的尺寸，你念头一起来，你看见的是受到这么多干扰的这个心灵，这是第一种功能。你所看到的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人。第一。第二呢，你的这个心起心动念是你未来整个世界的导航。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果的，因缘果报，三世因果，一世因果，感觉有点遥远。三世一世从哪里来？从一念因果来，非常科学。什么叫一念因果？你这个心怎么想的，你想的那个状态你已经去感受了。比如说你想到一个仇恨的事情，你已经被仇恨种下去种子了，你已经在感受这个仇恨了。你内心想到的是感恩，你已经在感恩了。所以起好心的时候，你已经在变好，那个结果已经在好。起坏心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在坏，你不要等未来，你当下已经坏了。所以它是你未来的整个导航。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它既是你的整个世界，又是你当下的导航。我们经常会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大家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心风吹来的。你心不想来，你就不会来。而且你的心要不停地想来，如果有别的心生气来说，回家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你到半路都会回去。你看，人生所有的问题的出现，所有的心念的出现，你以为它是很乱的，其实完全不乱，非常的有序。力量最重的排第一，力量轻一点的排第二，再轻一点排第三。你人生想怎么排，你就增加什么力量。你想幸福的人生，你要不停把幸福感的幸福的条件排到第一，你就永远幸福。但是不是你一下排幸福就永远幸福，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不幸在后面等着你。你不要以为成功一次就人生就成功了，后面还有很多的不成功在后面等着。你要不停地把成功的条件排在第一，它才能保持。你稍有忽略不成功的痛苦的力量超过的时候，对不起，你只能排到第二去。没有办法，它只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所以它非常有序，这叫一念因果。那我们这个心本来没有这种边界，你看见的世界是你的。我们很多人体会不到这种心，即便道理明白了，但是习惯性还是觉得心在这里，有没有？心在这里，尽管你解剖完了以后，你发现身体里面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是你的心，可是我们还觉得心在这里。你不能说心在那里，哦，心在哪里？ 心是不是在那里？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游戏，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颗心它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体会一下。你一睹你的心的真容，我们先静下来观察你的内心深处，没有想法，不受干扰。这个时候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心是在心脏里面，好像有个自我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下，把这个心放大，像气球一样给它打，放大，放大到身体这么大。你发现你的头很清楚，脚也很清楚，手也很清楚，你的整个身体自己都清清楚楚的，好像这个心就包含了你的整个身体。因为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状态，你都清楚的。好，你把这个心突破身体，大到我们这个教室，我们现在的大殿，你都清清楚楚。诸位看，我问大家，我们这个殿堂到底有多大？知道不知道？哦，你非常清楚，知道有多大。谁知道有多大？你的心知道有多大？这个殿堂有多大？如果我让大家去量，这个殿堂有几尺高几，那这么多人会乱糟糟的，量出来的尺寸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问大家，殿堂有多大？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多宽、多长、多大，都清楚。为什么会清楚？你的心已经包含了整个大殿，所以大殿里面的人事你都清楚。而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心包含了整个大殿，你也知道其他的人的心也包含了整个大殿。我们彼此没有摩擦，没有矛盾，它没有形象，它却完全有作用。你看心有多大，教室这么大，你不需要去量，它很明白，不需要文字说它是几米高几米长，那是后人的妄想分别的事情。所以这颗心包含到大殿的时候，周围有没有发现，我们周围的这么多人，在这个心的包含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心上人，你也是别人的心上人，但是没有矛盾，你是你的，他是他的，就好像两盏灯的光照在一起，光光互照，没有障碍。就拿我们这个在座的这种状态来说，你的心，你跟你旁边的，你左边右边的其他的人，这个时候中间有隔阂吗？有对立吗？有边界吗？我们身体是有边界的，你是你，他是他。但是你知道大殿有多大的时候，他也知道有多大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边界，彼此没有边界。所以《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你再看这样的心，它属于过去吗？它属于现在吗？它属于未来吗？对不起，都不属于。所以说无受者相，受者就是时间，我人众生就是空间。所以禅修是要打破时空观念，因为时空观念的前提是自我，是一定有个坐标的，你那个坐标假设自我错了，答案已经告诉你是错了，但是我们无始劫到今天都一直跟着错。如果你今天能够回光返照，看 看一下自己，你把原来以为有个我的那个我，那个就像一个坐标一样，就像一把剑伤在你的心中，你把它拔掉，像一个毒刺，生生世世就为这个自我受尽痛苦，流浪生死。你如果这个假设的自我没有拔掉，无论你多少的成功，哪怕你用自己的意志力专注在那里修禅定做好人，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我就停在中间，专注，专注到飞想飞飞想触天那么高，经过84000大劫，到最后他不想坚持了，掉下来了。所以做善事啊，不能解脱。对，我们很多人学佛说，哎呀学佛好啊，大家做好事啊，做善事啊，我告诉你，做善事不能解脱，但是做善事有个好处，它叫顺解脱法。因为人生只有上去或者下去，上去是三善道，下去是三恶道，下去是你被你的痛苦烦恼纠结捆住了不自在，上去呢是被你的正义快乐感恩这些好的美好的东西捆住了，但是它是上去，往下去改变自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直接下去了，往上去有改变自己的机会。所以佛教三句话，诸恶莫作，就不要下去，众善奉行，往上走。第三句话是什么？自尽其意，善恶都不住才是出去的地方。你如果不能自尽其意，因为世间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做好人做好事，都需要一个热情的心，要有意志力。因为什么是好人呢？好人就意味着要吃亏，所以最简单的道理，你愿意吃亏的你就是好人，不愿意吃亏的你就不是好人。家庭也是一样，那个会吃亏的那就是好人，他多干点活少说两句话他就是好人，他不吃亏的他就不是好人。他为什么要吃亏？因为我吃这个亏，我的能力强起来了，我吃的亏以后，我把人生的很多道理经验反而煮了。所以很多人说吃亏是福，你吃亏，其实吃亏的人背后是要意志力去坚持的，但你意志力越坚持越坚持，坚持到很高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想想我不想坚持了，结果又掉下来了。所以六道为什么叫轮回？最好的、中等好的、一般好的叫三善道，最坏的、中等坏的、一般坏的叫三恶道。你往上走，哪怕坚持到最好纯善，只有善没有恶，坚持坚持，有一天他不想坚持了，福禄又掉下来。那在三恶道最恶的地方受最大的痛苦折磨，受不了了，他有一天想，哎呀我不要那么痛苦了，我还是想个办法去解脱吧。他个念头一想，他仇恨放下了，他从地狱里就出来了。所以佛经里面说，这个六道叫轮回。为什么叫轮回？六条道都是死胡同，死胡同，北京的胡同啊很有名，就他去了也要回来。你无论做什么好人，做着做着又变成坏人，不是变成坏人，是你做着做着你那坏的念头就出来了，所以好靠不住。那做坏人做着做着呢，你好的念头就出来了，所以坏也靠不住，恶也靠不住，善也靠不住。怎么靠得住呢？解脱道、菩提道，只有两条道是生命的出路。所以为何要禅修？就是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从根本上寻找到你生命的出路，不要被善和恶局限。善恶一定表现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善恶就表现在有交结的地方。什么叫有交结的地方？你两个人相处代表你有善恶，一个人相处不存在善恶，然后一个人呢身心交结的时候有代表善恶。你心情好，对身体说，身体啊我保护保护你啊，化妆一下你看，对他友好，这表示好 啊，你不高兴了，拍自己的耳光，好，你不友好。他有两个的时候才有善恶，他没有对立了，没有界限了，善恶哪里有？所以六祖大师对慧明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明善作本来面目？善也不思，恶也不思，实际上不是一个人傻掉了，在那里善恶不管了，是你超越善恶了，不会被恶所困，也不会被善所困了，你跳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善去了。所以当你的心突破了内在的自我的边界的时候，佛法讲明心达到了这个境界。见性呢，当然你的身和心，你的世界是什么关系，把这个关系再搞清楚。因为心它具备了客观被动和包含性，如果知道这世界的一切都是你心的呈现，那你就明白了，所有一切善恶因果与他人无干。禅宗的祖师大德说，不与万法为侣，侣就是伴侣。释迦牟尼佛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唯我独尊不是我很了不起，唯我独尊是没有边界了，没有对立了，有两个有对立，它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内，大到无外，所以没有边界，他解脱了。他明白我们的心真心是这么大的。那么禅修为什么要禅修？他最重要第一件事是这个。当然讲这个讲了很多，我觉得在座的诸位如果想生活过得小资一点的，听到师父讲这么就觉得好像太深了，没什么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啊？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最深的道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你如果把心搞定了，你的情绪是否可以自己掌控？这个世界最大的动乱是情绪的动乱。有个人讲，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政治的需要，我觉得这是真理啊。因为所有的佛法都告诉我们，戒定慧三学，定是最核心的，你如果不能掌握，你生命的幸福感荡然无存。不会有个人说我太稳定了，我很痛苦。什么是稳定？情绪的稳定，家庭的稳定，工作稳定，社会稳定，国家稳定，天下太平。不管哪一层不稳定给你带来痛苦，最带来痛苦的是你情绪不稳定。所以情绪的稳定，我们现在的禅修叫什么？情绪管理。以前我们跟盛开法师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就说禅修就是情绪管理。怎么管理？稳定了就管好了，你不稳定就没管好。所以所有的念佛啊、持咒啊、打坐啊，你在那反复的训练训练，心慢慢的就定下来了。所以当情绪稳定了，他开智慧，他散发出来的是正的能量。所以一个人想情绪好，第一件大事是把你情绪管好。这是为什么要禅修，这个比较现实。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很重，社会发展越快压力很重，所以很多人的心灵疾病啊，这个亚健康啊，抑郁症啊，各种各样的心理矛盾都有。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管好你的情绪，没有管好你的心。那如果你从静虑上开始管，你只要记住静虑两个字，但是需要训练哦。你没有训练，你说静下来静下来静下来，它还是不静。但是如果你现在在这种环境下，你可以尝试的把自己静三分钟，静五分钟，你每天静一下静一下，变成你掌握了这个核心技术，你随时想静就静，以静的状态去做事，那个效果啊立见功效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以后这是情绪上。那么情绪管理稳定了以后，他的身体 会给他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正能量。因为我们身体本能，你只要不干扰他，他自己会四大协调自己。很多人身体是超负荷的工作，超负荷的劳累，甚至是超负荷的这个能量流失，所以他身体才会生病。如果你内心稳定了，比如说我们白天很累很辛苦，累完了以后晚上睡一觉，早上一醒过来，哎，精神又好了，你什么都没干，就让他休息，他自己就恢复了。所以大自然是有最强大的治愈能力的。我们盖房子的时候，你看把这个旁边的山打得满目疮痍，但是房子盖完了三年以后，草一长出来，树一长出来，它又是自然了。大自然它有自己治疗自己、治愈自己的能力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也同样，只要你不干扰它，你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思想烦恼，它都会治愈。所以有一句话流行的说，不作不死。你要不作你就不死，就你不干扰它，它就不会遭殃。你天天给自己遭殃，给自己干扰，心灵上干扰，身体上干扰，你干扰多了，你当然要遭殃。所以对身体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你的情绪跟身体关系处理好了，其实学习佛法戒定慧三学，有人说佛法就是关系学，关系学，什么关系？身心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那当你通过禅修以后，你情绪稳定，身心安康了，你把这个正能量放出来，首先你家里的人就受益了，因为你只给这个家庭，只给这个单位带来的是正的能量，你不会去干扰他、破坏他，而是帮助他。那他的这个家庭，那再往外就是你的整个世界，内心改变了，他的世界一定会改变。这很奇怪，美国有一本书叫《秘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叫《宇宙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世界就开始怎么组合的。你不要说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因为你心里想的就是支离破碎，所以它支离破碎了。如果你心里想的只有圆满，没有支离破碎，它圆满马上就会聚拢过来。当然，它聚拢到什么程度，是根据你的心的力量跟原来的业力相匹配的。所以实际上佛法的戒定慧三学，你禅修的这个过程，不只是改造你的身心，而且它改造的是你的整个世界。它会改造世界哦，不是从别人那里改造你，而是从你这里去改造你的世界，包括你的世界里面的人，你的世界里面的物。为什么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因为他内心具备的条件跟别人不一样。你的是这样的条件，你给别人的是提供的是那样的信息，你跟整个世界提供的没有半点负面的信息，所以世界他给你也提供没有负面的信息。如果你向世界微笑，世界也同样在向你微笑，它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所以这个禅修比起知识来说，它是要落实的。如果是知识，那我们通过文思修，要改变你先改变你的脑袋，改变不了你的生活就改变你的思维，你思维改过来了，你的生活也就改过来了。所以先从文思修上，文思上去努力。要修正一定是从先做人再调心，然后你的世界开始改善，是这样的。是为何禅修？那么如何禅修？ 如何禅修呢？调身调心两大块。调身有七支做法，七个步骤。第一个是盘腿，我们禅修一般把腿要盘起来，这个双盘两个腿在上面的，单盘是一个腿在上面的，散盘是两个腿都在下面。双盘叫做金腿子，单盘叫银腿子，散盘叫草腿子。这个腿盘的不一样。为什么要盘腿要坐的？其实行住坐卧都是禅，就是你的心如果在稳定的状态下，你做什么都提高你的意志力，提高你的正能量，聚集你的能量。但是相对而言，站在那里人会比较累，比较辛苦，因为站在那里那个地心的吸引力啊，吸引力它吸下去，你越高它吸引的那个力量越重，所以你会很累，站在那里比较累。但是躺在那里呢，地心对你的吸引力越少，因为你离地面太近了，越少，所以躺在那里很省力，结果很省力我们就会睡着，很累了我们又受不了，很放松了又会睡着。所以佛呢采取中道，你看我们这个佛都是盘腿打坐的。盘腿在这里呢，既不是站在那里那么累，也不是躺在那里那么容易睡觉，是采取中道，要盘腿。那么行住坐卧坐如钟，坐好以后我们一般是顺时针转三圈，然后逆时针再转三圈，转完以后前后左右摇摆一下，看看坐的 像不像一口钟挂在这里。四平八稳，不要一打坐一打瞌睡就掉下去了。这个大家如果打坐的话，空调电风扇是不能吹的，因为你一打坐心一静下来，这个毛孔就张开，全身放松，一张开呢它个冷气一进来就容易生病。所以平时腿脚都要包一下，就在家里打坐也不要对着窗户，万一有风吹过来，这禅没做好做了一身病那是缓不来的。所以腿脚一般要包一下，腰也要包一下，特别是冬天有冷气的时候，有这个气候比较凉的时候，或者凉的地方，太潮湿的地方也不能坐。这是第一个，就腿脚要做好。第二个呢，腰要直，很多人坐在那里腰是歪的，腰是弓的。诸位你看看，这个腰如果歪下来的人，他肩膀挑重但是挑不动的，要歪在那里啊，他着力点不对啊。所以小孩子教育小孩子坐一定要坐端正，如果他养成习惯吃饭就趴在那里吃，平时坐在那里也弓着腰，站在那里也是被驮着的，这个人这辈子已经废了，他什么重担都挑不了，遇到一点点小的苦他受不了，想不开。所以这个腰板挺直能挑重担，这腰板一定要挺直，因为挺直了以后它的热能从这个任脉督脉这两脉，督脉是脊椎骨上来，它供给大脑供给头顶上的这个气血，它会很足，往上供是最足的。大脑气血供足了以后，他脑子就发达，智慧就容易打开。所以腰板不直的人他脑子会糊涂，就容易糊涂，相对他自己来说。所以第二个呢，我们打坐一定要腰板要直。第三个呢，肩膀一定要放松，七支做法，肩膀前后左右放松一下，好像这两个手啊把它卸下来一样啊，把它全体放松。因为腰一挺直肩膀就绷得很紧，绷得很紧其实不放松啊，这个气血也是受影响的，也会非常累。所以肩膀完全放松，肩膀上就好像没有重担一样，这叫举重若轻。腰板挺得很直，你挑得很大的重担，但是肩膀很放松，感觉没事一样。所以古人有句话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煮一条小鱼一样。为什么要像煮小鱼？煮小鱼，小鱼很嫩， 你要非常认真去做，做任何事情，小小事情你不认真，那个鱼就喷不好了，所以要认真做。第二呢，要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做一条小鱼是小菜一碟了，当然不用负担了，所以你也要用心把它做好。意思说，你无论多重的事情，多艰难的事情，你肩膀还是要放松，就跟感觉没事一样。人生本来无事啊，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本来就没事，所以你感觉有事，你肩膀一放松，哎，发现真的没事。所有的重担自有它的因果，这第三个，肩膀放松。第四个呢，手一定要结手印。手印呢有合掌，所有手印当中合掌这个手印是最好的手印，这叫十方诸佛的供应。为什么合掌这手印最好？因为我们打坐坐在这里啊，腿为什么要盘起来，双盘最好呢？因为人就像一棵寻这个行走的树，倒过来的树，我们的营养从嘴巴吃进来往下长，树干树枝树杈这样啊。那树呢，这个头在底下，营养吸进来往上长，往枝叶茂盛啊，从枝从叶开花结果，它的营养往花果上面长。人呢，他的力气都在手脚这里，所以你手干多了，活干多了，脚跑路跑多了，你很累。什么原因？因为能量消耗掉了，能量往外消，气血往外消了。所以打坐双盘为什么最好？双盘一盘起来腿就发麻，因为气血不让它往腿脚走了，卡在那里了。气血卡在那里，气血就回流，一回流到丹田这个地方，丹田下面，身上的精液就在丹田里面，下面热能一收回来，这个锅底下就是有热气在蒸，所以那个道练气功人说，化精为气，化气为神。就当你的精气被化成气的时候，气在热能的作用下呢是往上升的，如果没有热能，血是往下流的，血液冷的是下降的，冷气往下，热气往上，所以你的冷气如果没有热能，你的头脑就供氧供不上去了，冰冷的血是往下的，所以这个热能一上来呢，它从会阴往前面上来，叫任脉到舌尖，背后脊椎上来，经过头顶到上额，这叫督脉，这两条脉还有中脉、左脉、右脉，这就好像这个水泥柱子的钢筋一样。我们身上的气脉是支持着这个身体有没有力量，所以你为什么说双盘最好，单盘其次，散盘最差？因为你散盘那个气血回流的这个机会就不太大，基本上还是你原来的腿还是往外散，这是一个状况，所以收回来。那么手为什么要结手印？这个右手在上叫弥陀印，左手在上叫三昧定印，手心朝上。那拇指一定要对牢，让左右血脉手的血液要流通起来，气脉要流通起来。那三脉还有七轮，顶轮、眉心轮、喉轮、心轮、腹轮、脐轮、海底轮，就好像那个钢筋柱子的那个，除了钢筋以外，水泥柱子的钢筋以外呢，还有箍筋。大家知道箍筋就是一圈一圈箍上去的那个，我们的身体也是一圈一圈的。那么其中心轮的力量最强大，这心轮是什么呢？就你左右手连贯你的心，叫十指连心。所以打坐你的手一定不能乱动，手一动说明你的心在动。为什么合掌最好？因为手心的皮最薄，两个手一合掌，左右气贯通最容易。为什么佛教为什么用这个？很科学的为什么说是科学的？因为手合起掌来以后，你的整个左手到右手到心这一圈气血就通起来了，气血一通就不会堵在那里。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发脾气是心堵在那里受不了，你发过脾气的你知道有经验，那里面真的有东西堵在那里受不了，他受不了，他要拍桌子啪拍下去，这个气血全部从手心塞走了，他一下气就好了，舒服了。所以家里人要有人生气啊，你该想骂的骂，想说的说，想拍的你就拍，拍完了以后 他气傻掉了。但是佛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会养成新的习气毛病。那怎么办呢？诸位，如果你一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两个人见面想吵架，你非常想吵架，火起来，那个脏话很想骂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请你找到他面前先合掌，然后你想骂你再骂。哦，你会发现有这个道理哦。你要合掌你怎么骂？你都手都合起掌来了你怎么骂？哦，我后来我发现佛陀厉害，他很科学的这个动作。其实就当你手一合起来的时候，因为他左右的气啊很快就通了，所以你心里马上就没气了。你看这是绝招啊。所以打坐一定手印呢要结，要学，学会了不能随便乱放，就是让你的气马上就通起来啊。这是第四个，就七支做法的第四个。第五个呢，脖子要前后左右转动一下，要直，好像头顶有个绳子把自己拉起来一样，直直的在那里，叫坐如钟啊。因为我们平时的脖子后面有左右有两条血管，是直接给大脑供血供氧的。如果一个人的大脑缺血缺氧，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脖子呢一定要直，记住不要往后仰，因为仰往后仰这两个血管被你压住了，你上不去了，所以坐在那里坐久了以后脑子坐傻掉了。而有些人坐禅真的坐傻掉，学佛学了很久傻乎乎的，一点人情道理都不懂，遇到一点事情还跟人家吵架，那不是傻的吗？就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身体，因为脑子不好使，缺氧啊。我们说你进水了，其实他进水没有进火，那水进去了，火要进去那就有氧了啊，就有热能了啊，火气是往上走的热能啊。但是呢你也不能低头，因为低头这个血管被拉长了，它供氧又不是最佳状态了。这是第二呢，当你头一低，大家你看打坐的时候如果想昏沉想瞌睡呀，一坐在那一瞌睡头就低下来，一低下来你的五脏就挤压在一起，身体的五脏啊内脏啊挤压在一起，这个本来很舒张的一个状态结果被你挤压在一起，你还不如躺在那里睡觉，躺在那里睡觉他这个五脏还放松，结果挤压在一起以后呢坐久了就生病了。有些人坐的严重的坐吐血，所以打坐不能背靠着墙，因为你靠在墙里你脖子难免就会这样，一这样你五脏就不舒张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脖子一定不能歪下来。有些人说他要打坐要夜不倒单啊，要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坐多久，结果一坐在那里他就打瞌睡，他只求自己的腿坐得好，就不管自己其他的部位，那把自己搞出一身的残病啊。所以这个第五个这个很重要。第六个呢就是要深呼吸三次，做好以后深呼吸，吸气的时候观想佛菩萨的光明从我头顶，十方世界所有的智慧光明慈悲善良都从头顶上吸进来，吸到你的全身，吸满了以后暂停一两秒钟，然后你要呼气了，把身上所有的烦恼痛苦疾病都从你的脚底心排出去，身心排得很清净，要深呼吸，就是极限的慢慢慢慢的极限的就最长的时间，那三次做完了以后呢就不要再深呼吸了，不能做多，做多了非常累啊。做完了以后呢舌尖轻轻点着上额，轻轻点着，这个练气功的人说这叫搭桥，就是任脉和督脉桥先搭起来，那气脉这样子容易贯通，所以轻。但如果你是持咒念佛那不要紧，因为比如说 Om Mani Padme Hum这个呢啊呢嘛呢呗没后呢，舌尖就点了上额。南无阿弥陀佛，陀啊拿，都是有很多咒啊，它每个咒都会有把这个点了上额的啊。那念咒就不要紧，没有念咒进修的时候，你舌尖点了上额啊，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呢，把眼睛要收回来，眼观鼻，鼻观心，留一条缝的光，因为全闭上呢容易睡着。睡觉睁开了又容易打妄想，一睁开又东看西看就打妄想，所以把眼光收回来留一条缝啊， 这是七支做法，双盘、单盘、散盘，就盘腿腰要直，肩膀放松，手结手印，脖子要直，深呼吸，舌尖点上额，然后眼光收回来，就是身体的动作。还有这个用心调这颗心，怎么调？就大家做好了以后，你只要掌握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普影学堂的功课里面就念心经的，那我们也念七遍心经哈，啊，你就这样做好以后，嘴巴可以微动金刚尺，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哎，你就念七遍，在念的时候尽量达到止静的状态，就让它自然在那里念，不要有什么想法。那么如果有时间呢，也可以什么都不念，就静静的坐着，啊，能坐多久就算多久。这个南传解脱道的佛法呢，当然它有通过四念处啊，这是专门要讲修行的方法了。那天台宗有止观，净土法门呢比较简单直接，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一个生死轮回的苦海，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特别介绍了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他告诉我们只要做到三句话，第一真信，第二切愿，第三持名或者念佛，这三这两句做了，你临终一定能往生，就是你能做好以后相信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愿意往生，往生跟死是两码事，我们不要想到一往生就是死，往生其实是你的心净化了，这叫往生，不是死，生前也可以往生的，不是死了以后才往生，就是从烦恼的污浊的世界里面，你的内心已经跳到了清净的净土，这叫往生。所以愿意到那个清净的净土去，然后你有空就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确实是三根普被最简单，谁都能做到，谁都啊，只要做它都有效果，每一个念头都跟佛菩萨相应就可以了，啊，这个是这个几个简单的法门。那你如果是净土法门呢，做完了以后可以回向一下愿生西方净土中，就自己为什么要打坐。那如果是其他的禅修，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愿望讲一下，包括你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望啊，做完了以后都可以这么去讲一下，讲完以后那打坐时间到了下来，手要搓热，两个手肘要搓热，搓热了以后要按摩这个脸部啊，最好是眼部要按摩36下啊，左右按36下，这样子呢你黑眼圈很快就没掉了啊，这个要按摩一下。然后呢你头顶也要按摩，头顶脖子要按摩，肩膀要拍啊，肩膀要拍，然后身上背部腰部啊，然后呢腿坐痛了腿要按摩。这为什么要按摩？因为你只要坐下来，身上的气脉就会走动，它在走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你一打坐下来马上站起来就跑，它气堵在那里，有些是一个月三个月三年都堵在那里，它会痛会受不了。你如果坐着没状态那倒无所谓了，所以有时候就怕你一坐就进入状态了，结果你下来以后呢你又不知道自己这样去按摩，所以按摩一下。那么如果说万一你坐痛了，你下一次还要继续做，要进入这种状态，气脉也是在这个状态里面，然后你下来再按摩可能就没有掉了啊。这个是就是打坐下来收工，我们讲收工啊，收工的时候你要活动活动。那么收工完了以后呢，如果你做的是打坐是一个小时以上的，最好十分钟以内不要上卫生间，就因为你的全身的精气啊都在运行，这十分钟以内先活动活动找找路，然后十分钟以后再去上卫生间。那饭吃饱的一个小时以内不要打坐，因为这样子对消化也不良，然后你自己呢这个坐在那里可能也难受，刚刚吃完饭，所以吃完饭以后要等一个小时以后再打坐。那这个基本上打坐的情况是这样。至于打坐以后啊，就何谓禅修，如何禅修，还有禅修如何呢，大家自己去做就知道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